这期节目追问一个反直觉的问题，父母后天获得的经验能不能不改变 DNA， 却通过 RNA 等分子影响下一代？斯坦福医学院教授 Andrew Huberman 与跨代遗传研究者 Oded Rechavi 从遗传指令讲到线虫实验，也画出模型动物证据与人类结论之间的边界。从眼色到知识，主持人先用一个直观对比打开问题。两个蓝眼睛的父母，孩子通常更可能有蓝眼睛，但这只是多基因概率性的关系，并不是绝对规则。可是父母花很多年学习建筑，孩子不会因为 DNA 里多了一段建筑知识就自动掌握建筑。孩子可能在家里接触到建筑，那是环境和养育的影响。也就是说，我们通常把眼色这样的性状看作遗传，把学习来的知识看作不会直接遗传。节目真正要追问的是，不是还存在第三种情况：后天经历没有把完整知识写进 DNA， 却能在细胞层面留下某种信息，并对下一代产生影响。这个问题也是整期讨论的主线。Oded Rechavi 解释 ，DNA 承载细胞的遗传指令。整套 DNA 叫做基因组，几乎所有有核体细胞都带着完整拷贝。染色体可以理解为 DNA 和帮助它压缩的蛋白质组成的结构。它用 IKEA 说明书来比喻，每个细胞都像拿着同一本包含全套家具制作方法的说明书，但厨房、卧室和卫生间不会使用同样的页面，细胞只取用适合自己的那部分指令。RNA 就像被取出来准备执行的具体说明，蛋白质则像按说明做出来的家具。这样就能理解为什么脑细胞、肝细胞和肌肉细胞可以拥有大体相同的基因组，却执行完全不同的功能。节目还提到一个数字，信使 RNA 只由基因组中不到 2% 的部分编码。按蛋白质编码序列的口径，人体基因组中约 1% 至 2% 直接对应已知蛋白质编码序列。与此同时，大量区域会被转录成非编码 RNA， 而其中许多功能仍未被完全理解。体细胞和生殖细胞，接下来要区分两类细胞，脑、腿、肝脏等身体细胞属于体细胞，精子和卵细胞属于生殖细胞，精子和卵细胞结合形成受精卵，下一代的身体再从这个起点发育出来。学习和记忆发生在哪里？节目把它联系到神经元之间的突触连接。突触连接及其可塑性是学习和记忆的重要神经生物学基础之一，也和神经元群体、神经回路共同参与记忆。学习时，一些连接会增强，另一些会减弱，神经回路的连接和功能因此发生变化。经典观点认为，脑细胞因为经验发生的改变，不会直接写入精子和卵子。对人类和多数哺乳动物来说，目前没有学习记忆直接写入配子的证据。但这不是对所有动物的绝对否定，因为后面在线虫中会看到，神经元小 RNA 可能影响生殖系和后代行为。主持人用了一个很形象的例子，父母练出了肌肉，孩子不会自动拥有同样的肌肉，还是要自己训练。身体经验通常不会以完整技能的形式直接传给孩子，但分子层面的间接影响正是这期节目要继续追问的地方。主持人把通过活动改变自己，再把改变传给子女的想法归到让巴蒂斯特 Lamarck 和获得性状遗传，并用耐力跑者生育后的孩子做例子。嘉宾随后把让巴蒂斯特 Lamarck 是解释和 Charles Darwin 是自然选择做了一个经典的通俗对比。让巴蒂斯特 Lamarck 的说法是，环境提出需要，个体通过使用或活动形成改变，改变再传给后代。放到长颈鹿身上，就是长颈鹿不断伸长脖子去够高处的叶子，伸长后的脖子传给子代。Charles Darwin 是自然选择则不同，群体中原本就存在可遗传差异。在特定环境里，颈部较长的个体可能更容易取食，也更可能留下后代，于是这种差异逐渐变得常见。关键分歧就在这里，后天形成的改变能不能直接进入下一代，还是环境只是在筛选群体中原本存在的可遗传差异。节目这是通俗化的经典对比，不是对两位思想全部内容的完整历史概括。魏斯曼屏障和重编程， Oded Rechavi 介绍了一个经典概念， 体细胞和生殖系之间的分离被称为奥古斯特·魏斯曼提出的魏斯曼屏障，按照经典 DNA 遗传框架，遗传信息主要经生殖系传递，而不是由普通体细胞直接传给下一代。但这不是跨物种、跨机制的绝对规则。部分模型动物中，体细胞信号和小 RNA 可以影响生殖系，因而突破或绕过经典的魏斯曼屏障。问题因此变成两层：经验能不能影响生殖系，以及这种影响在下一代形成时能不能留下来。第二道屏障是表观遗传重编程。细胞里的遗传物质会获得各种化学修饰，在哺乳动物的代际转换中，生殖系和早期胚胎会经历大规模但不完全的重置。节目提到约 90% 这个数字，用来说明大多数修饰会被清除。这个数字不能扩大成所有物种，所有标记都适用。清除或重建这些修饰，是为了让胚胎依据遗传指令重新建立发育程序。节目说的重新开始或空白页，只是帮助理解的类比，不是分子层面真的变成没有任何状态的空白页。若修饰没有被适当的清除，理论上可能影响发育，但实际后果取决于物种、修饰类型和具体过程。主持人把表观遗传重编程继续比作擦掉说明书上的铅笔记号，每个细胞都拿着全套说明书，但皮肤细胞、神经元和肝细胞会使用不同的页面。那些与上一代细胞状态相关的笔记被擦除或重建，节目用这个类比说明，说明书得以恢复制造各种家具的潜能。如果上一代在某个房间里用说明书做过一种家具，下一代也不该被那几行笔记限制为只能制造同一种家具。这里的房间和家具不是字面上的遗传机制，而是解释为什么发育需要重新建立程序的比喻。节目还提到 Erwin Schrödinger 在1944年写过一本重要著作，嘉宾转述说， Erwin Schrödinger 把获得性状遗传视为不可成立，并认为这令人遗憾。在 Erwin Schrödinger 的历史性论述里，个体不能仅凭自己做过的事情决定下一代的生物学，这个判断属于 Erwin Schrödinger 的历史观点，不是现代遗传学关于行为绝不影响后代的绝对结论。而 RNA 让问题重新打开，信使 RNA 承接制造蛋白质的信息，其他 RNA 可以调节基因表达。在某些模型生物中已经出现 RNA 或小 RNA 跨代效应的研究证据，但哺乳动物和人类中的范围与机制仍在研究。这不是完整记忆被复制进 DNA， 而是另一种可能的分子调节路径。为什么要研究模型生物？ Odette 说，模型生物之所以重要，不只是因为它们像人，还因为它们背后有庞大的研究共同体。研究者为这些生物积累共享资源、实验工具和系统理解，并用它们学习基础生物学，研究许多疾病。人类和这些动物来自共同祖先，因而共享许多功能和基因。更重要的是，模型动物可以被实验操纵，研究者可以改变它们的基因，做很多不能以同样方式直接在人类身上进行的实验。这里的限制包括伦理、可行性和安全边界。所以，模型生物不是人类的缩小版，而是一个能把问题拆开、控制变量、重复实验的研究系统。它们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可能与人类相关的基本机制，但从动物结果走到人类结论，中间仍然有很长距离。节目重点介绍秀丽隐杆线虫，它的身体透明，研究者给它的神经元编号并命名，不同实验室可以研究同一个编号的神经元。线虫一共有959个细胞，其中302个是神经元。研究者还拥有它的连接组，可以像看地铁线路图一样了解神经元之间的连接。透明身体让研究者能用特定工具观察神经元活动或钙信号，也能用光遗传学激活或抑制特定神经元的活动。这里的光遗传学是操纵细胞活动，不是直接让基因沉默。基因沉默属于 RNA 干扰等机制，线虫的基因组也已经测序，它还有很适合跨代实验的生活史。每只母线虫在适宜实验室条件下大约产生250到300个后代，后代在遗传上几乎相同。温度、培养基、细菌食物和密度等环境可以标准化控制，线虫可以在线虫穷植培养皿上以细菌为食生长。 它的试戴时间在适宜条件下约3到4天，节目概括为约3天。正因为后代多，世代短，环境可控，研究者才有机会追踪数百代，并区分遗传差异和环境影响。RNA 干扰如何工作？嘉宾接着讲 RNA 干扰。秀丽隐杆线虫没有哺乳动物式的适应性免疫细胞，不具备类似 T 细胞的系统，但可以利用 RNA 干扰相关的小 RNA 来抑制病毒。双链 RNA 会启动小 RNA 反应。小 RNA 寻找序列匹配的信使 RNA， 促使它被破坏或沉没，于是相应蛋白质不再按原来的方式产生，相关基因的功能被压低。节目用 IKEA 说明书做比喻，如果把咖啡桌那一页遮住，就像阻止这部分指令被执行。这个机制叫 RNA 干扰，也叫基因沉没。节目提到，相关机制在包括人类在内的多种生物中保守，已经有药物利用这一机制。时间上，嘉宾提到1998年发表的相关论文，以及2016年围绕这一机制获得的诺贝尔奖。在线虫实验中，双链 RNA 的效应不只停留在被注入的细胞或组织，特定条件下，它可以扩散到全身，包括生殖细胞，并持续若干代。研究者还可以让线虫吃能产生双链 RNA 的细菌，沉默效应从肠道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和下一代，但人工注入双链 RNA 和自然经历产生跨代影响并不是一回事。主持人强调，注入 RNA 或让线虫暴露在大量抑制性 RNA 中是展示原理的极端操纵，动物自然经历压力、感染或环境变化，再把获得的反应传给后代，则需要回答更多问题。嘉宾用荧光病毒建立了一个清晰读出，病毒成功复制时，线虫会变绿，如果线虫把病毒破坏掉，线虫保持黑色。研究者先让亲代线虫感染病毒，再在后代中关闭制造相关小 RNA 所需的机制，测试后代的抗病毒状态是否依赖从亲代继承的小 RNA。 结果是，即使后代缺少制造这些小 RNA 所需的基因，后代线虫仍保持黑色并沉没病毒，这个效应可以持续数代，随后可能减弱或消失。RNA 测序还显示后代携带与病毒基因组匹配的小 RNA， 而且只有亲代感染过该病毒时才会出现这种对应的继承。这支持一种解释，保护信息来自亲代携带的 RNA， 而不是后代凭空产生了同样的特异性反应。嘉宾也补充，在哺乳动物中， RNA 和小 RNA 被视为可能介导跨代压力保护或有害影响的候选分子，但线虫的抗病毒机制不能直接等同于人类已经证实的机制。大脑经验和遗传语言，节目随后把问题推向更大胆的地方，如果大脑能够综合环境信息、身体内部状态，甚至提前思考和规划，那么这些信息有没有可能影响后代？在蠕虫中，直接的脑活动能否传递仍然未知。要区分的是，直接脑活动传递是一回事，神经元小 RNA 介导的跨代影响是另一回事。如果某个组织能够把 RNA 传给下一代，并影响下一代，那么这个组织就值得研究。大脑保存学习信息的方式，主要涉及突触连接及其可塑性。学习让一些连接变强，另一些变弱，改变神经回路的连接和功能。Audit 说，大脑使用的语言不同于遗传使用的语言。这是一个比喻，突触和神经回路承载的是神经系统层面的信息，遗传系统则要通过分子和生殖过程传递信息。对人类和多数有性生殖动物来说，可遗传信息要经过配子和受精卵这一单细胞瓶颈，再由胚胎发育出身体。难点就在于不同编码层级之间如何建立可验证的分子通路。秀丽隐杆线虫只有302个神经元，却能学会关于世界的简单信息。嘉宾举例，把线虫喜欢的某种气味和饥饿配对，之后线虫会不再喜欢这种气味。这种学习未必必须依靠突触强度改变，一个候选机制是控制特定气味受体的表达发生变化，受体可能被下调或移除，于是线虫感知和回应该气味的方式改变，但这只是可能的机制，不是已经证实的唯一因果路径。如果控制受体的变化由某种 RNA 承载，理论上它可能传给下一代。嘉宾也提到，哺乳动物中有相关的 DNA 甲基化或后代表型报告， 但这不等于 RNA 已经从大脑经过生殖系传到后代大脑，完整的大脑生殖细胞后代神经系统路径仍未被充分有说服力的证明。在秀丽隐杆线虫中，嘉宾说他们显示神经元可以通过小 RNA 与下一代沟通并改变行为。这里的沟通指分子信号和行为结果之间的研究模型，不是把完整记忆逐字翻译到后代脑中。神经元、小 RNA 和觅食行为，接下来是节目介绍的一项阿尔布章19年发表于 Cell 的研究，研究者只操纵亲代线虫神经元中的内源性小 RNA 通路，改变那些本来就会产生的天然小 RNA 数量，下一代的行为随之发生变化，即使后代神经系统没有被直接操纵。具体表现是后代寻找食物的能力发生改变，效应至少可以检测到第三代，也就是 F3。 嘉宾解释的机制模型是亲代神经元小 RNA 的变化最终影响生殖系中 S1A2 基因的表达，也就是说信息需要从神经元到生殖细胞，但不需要再从生殖细胞返回后代神经元才能影响后代行为。这条完整路径是研究支持的机制模型和嘉宾解释，尚未被逐步直接追踪。嘉宾之所以判断这是 RNA 介导的表观遗传效应，是因为效应持续多代，依赖代际间转移 RNA 的机制，而且下一代能检测到发生变化的 RNA。 这个术语判断属于嘉宾的归纳，相关定义仍存在不同讨论。在线虫中，小 RNA 可以持续扩增，从而避免信号在代际传递中被稀释。嘉宾表示，目前在哺乳动物中还不知道有同样已确立的 RNA 依赖扩增机制。那哺乳动物如果真的存在类似影响，可能怎样发生？嘉宾提出一种可能解释，少量 RNA 如果在胚胎还只有少数细胞时扰动了早期过程，或者在胎盘发育阶段造成变化，后续可能被放大，最后表现为代谢等问题。他把这个可能性联系到健康和疾病的发育起源，也就是 DOHAD 思想。这里的关键词是可能，这不是已经证实的由遗传 RNA 在人类中造成代谢疾病的临床因果链。它只是说明，即使哺乳动物没有线虫那样持续扩增的机制，早期发育阶段的微小扰动也可能成为研究者需要检验的一种假说。人类应用还在想象阶段。谈到下一步， ODAD 先给出限制，即使线虫结果在人类中发现了相似现象，也必须先理解机制，目前并不知道这些现象是否在人类中成立。他提到啮齿动物研究中的一种观察，在特定的过度喂养模型里，亲代过度喂养可能给下一代带来部分代谢表型问题，在相应模型中让亲代运动可能减轻或纠正部分测量表型。这不是说所有啮齿动物、所有饮食问题都能被运动纠正。如果人类机制最终被理解，嘉宾预测，未来或许可以改变可遗传 RNA 的组成，从而操纵某些表观遗传信息，也可能在体外受精时改变被引入体系的 RNA 组成。更早期的潜在方向可能是诊断，在已有 DNA 遗传病筛查之外，将来或许观察与疾病相关的 RNA。嘉宾认为 RNA 相较 DNA 更具可塑性，形象地说 RNA 通常更动态，会随细胞状态变化，但这不等于 RNA 在所有层面都比 DNA 更容易改变，也不代表现在已经有常规的 RNA 遗传病筛查。最后他用跑步机做假设性例子，未来也许可以改变一个准父母或亲代一方的 RNA 谱，再把相关材料用于体外受精，但他明确把这当作科学幻想式设想，称目前还不存在这样的成熟方案，也完全不知道它在人类中如何运作。到这里，节目留下的不是记忆已经可以遗传的结论，而是一条需要继续验证的路径，从神经元经验到 RNA 信号，再到生殖系和早期发育。